第一节下半节去到十一节，罗马书第六章第一下半节到十一节是在新约圣经的第233页。圣经这样讲，我们可以仍在罪中使恩典增多吗？绝对不可。我们向罪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就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是要我们行事为人都有新生的样子，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人中复活一样。我们若与他合一，经历与他一样的死，也将经历与他一样的复活。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隶，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与基督同死，我们信也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人中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他死了是对罪死，只这一次；他活是对神活着。这样你们也要看自己对罪是死的，在基督耶稣里对神却是活的。圣经读毕，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盼望和力量。今日是我们本堂主任卢佩仪牧师为我们宣讲圣经的信息，讲题是向罪死，向上帝活。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来到祈祷。亲爱的主，我们的上帝，在这一刻求你都打开我们众弟兄姊妹的心，释放你的恩言，让你的话语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生活的亮光和指引，我们就遵主旨意而行。我们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诚心所愿。弟兄姊妹，一个礼拜的记忆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上主日我的讲道呢，讲了哪段经文啊？咦，大家都是金鱼记忆，都是罗马书啊，是不是？罗马书第几章啊？记不记得？上一章，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的一至到第八节，我的主题是恩典、相伴、盼望、同行。这一段经文呢，保罗给我们看见信徒的人生，我们呢是会有机会遇上一些不可避免的患难、压力或者挑战。虽然是这样，但是保罗教导我们，我们是可以依靠上帝而欢欢喜喜，甚至是在患难中来到去伸出忍耐、老练，以及我们能够有的这个永不落空的盼望。为什么我们可以有这一份永不落空的盼望？是因为有一份上帝永恒的爱，藉着圣灵充充满满的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而这一份爱，就是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我们最软弱的时候，耶稣基督的死就这样为我们显明了上帝这一份的爱。然而当我们得到这一份，无论我们有多软弱，无论我们有多不堪，但是上帝仍然爱我们的这个确据的时候，不过有时都很可惜，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我们经常都会陷在一些的挣扎。 面对环境的患难，可能我们呢仍然都会有时都会想起，啊，是啊，我们有这一份盼望。但不知道弟兄姊妹，当你面对自己最真实的自己，你里面那一份的软弱，有时候可能是一些呢我们怎样改都改不到的坏习惯，或者当我们面对一些的试探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觉得很无助、很无力，怎算呢？怎样去面对呢？甚至可能有些时候有一个很微弱的声音在我们里面会叫我们算啦、妥协啦，反正上帝都这么爱你了，不紧要的。我们会不会就是在这一些的时候用现在的俗语，我们继续躺平呢？我们当无事发生呢？弟兄姊妹，在保罗的时代呢，确实有一些的信徒呢是产生了这一些稍微偏激的想法。所以保罗要让我们看见这一份爱是怎样透过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罪是彻彻底底这样不能够再辖制我们。所以其实我们不应该再有藉口，因为罪的权势在今天不会再辖制我们每一个。所以今天呢，让我们一起来到再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罗马书六章，这一份永恒的爱进驻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身份、我们的生命和价值，其实是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首先呢，就是呢我们有一个身份的转移。保罗说呢，这个旧人已死了，我们脱离了这个罪的辖制。保罗在第二节他那里特别指出了一个事实，我们这向罪死了的人，罪可仍在，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弟兄姊妹，不知道在你的信仰历程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保罗，或者你听过保罗这个教导的时候，你怎样想，或者你怎样去理解我们向罪死了？这里保罗其实想说什么呢？他不是说呢我们失去了犯罪的能力，其实我们人人都可以有的，是不是要犯罪？但是显然保罗不是说基督徒从此就成了圣人，不会再受到罪的那个试探。如果我们看回，不是我们今天的经课，但是呢在第十二节，第十二节其实接着保罗是这样讲的，他说所以不要让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掌权，使你们顺从身体的私欲。因此其实保罗讲完那十一节，最后他都再讲，不要被那个被罪在我们身上掌权。所以其实当我们说我们信了耶稣，我们跟随他的时候，其实我们仍然会面对。所以保罗在这里是劝勉我们，不要容许罪在这个必死的身上面去作王。就是说其实保罗跟我们说，我们其实仍然会面对试探。保罗之所以用死，死在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很忌讳的嘛，是吧？我之前也有讲过，我们中国人呢，不是很喜欢说死这个字。但是保罗用这个死的字是想讲明一个状态，就是说呢是一个很巨大，是不可以逆转的一个的转变。保罗其实在这里暗示，就是当一个人当他成为了基督徒，我们成为了跟随耶稣的人呢，我们的罪的关系在我们里面其实就产生了一个很巨大的变化。所以保罗在这里用一个反问句来讲明这一种变化， 佢话乜嘢啊？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其实就是说，我们成为了基督徒之后，从此不再过住被罪辖制的生活。为了呢，让我们更加去明白，保罗呢，即他说这一点是什么意思呢？他在第六节，他换了一个比较特别的词，他说什么？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弟兄姊妹，不知道你又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又怎样去理解这个旧人啊？或者老我，是不是？即是圣经有时都会用老我旧人。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根据罗马书五章的上下文，旧人呢就不是指你里面一部分坏的，即我们所谓不是几好的性格，或者你里面不是几好的本性。旧人就是指呢我们从前未信主的，其实整个的人，你整个旧的身份，即是在你信主前的那个你，整个你呢就是所谓那个旧人。有位的神学家斯托德 John Stott 他这样说，他说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并不是老我那个本性的其中一部分。可能我们有时候会以为我以前可能未信主之前，我有些不好的性格，我有些不好的坏习惯，信了主之后呢，这个旧我就没有。不是只是其中一部分，而是信主之前呢，你整个的人都是那个的旧人。那个在罪里面是注定了绝望的，被罪捆绑和上帝隔绝的那个旧我。在第五章的时候我都有讲过，罪将我们和上帝是怎样，我们是一个敌对的，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是一个敌对的关系。但是因信称义之后，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恢复了和谐。所以这个旧我就是说我们未信主之前，我们整个和上帝关系破裂的那个我。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那一刻，那个旧人就已经和耶稣一同的钉了在十字架上。带来了什么的结果呢？保罗说结果就是罪身失效，即是这个罪在你的身上呢失去了那个的功效。罪身失效不是说我们的身体不见了，而是我们和耶稣基督已经联合了，我们和耶稣基督已经连结了，代表我们因为和耶稣基督的这个联合，这个罪就不能够再辖制我们，我们不再是罪的奴隶。我们知道在古代，特别有奴隶制度的那些社会，奴隶呢是没有自由，主人叫他做什么都可以，因为他是主人的那个财产来的，主人叫他做什么他都要做，没有身份没有地位， 他什么都不是。我们以前在旧人的那个境况里面，我们面对罪那个的诱惑试探，我们根本是没有能力说不的。但是现在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所以罪是不再辖制到我们，罪这个辖制，原本辖制我们的势力已经完全被瓦解，彻底的瓦解了。第七节保罗就引用了一句呢当时都几流传的言语，他说呢因为死了的人已经摆脱了罪。所以如果那个奴隶死了，这样说他的身体已经不再不在了，他那个对他不是太好的主人，总之他的主人呢就不再能够来到呼喝他， 嚟到咧，甚至以前可能咧係會嚟到去鞭打啊，強迫佢哋冇得休息咁樣去工作，唔能夠噶啦。死亡斷絕咗所有呢一個奴隸，即係喺當時社會下所謂嘅嗰個嘅奴役嘅關係。同樣，我哋既然已經好似保羅所講，我哋已經向罪死了，罪就再唔能夠嗰個咧向我哋嚟到去發號施令啊，再唔能夠咧嚟到去咧控制我哋，或者甚至命令我哋啊，喺我哋嘅身上徹底改變咗，徹底嘅嚟到改變咗。1863年啊，美國總統林肯咧，相信大家都聽過呢一段嘅歷史，佢頒布咗咧呢一個解放奴隸嘅宣言。喺法律上邊咧，南方所有嘅黑奴喺嗰一刻起啊，全部都自由啊，佢哋咧唔需要再受佢嘅主人咧嚟到去管轄啦，佢哋再唔係任何人嘅財產，佢哋咧自由啦。但係當軍隊將呢一個咧，其实应该是一个好消息，是不是？将这个好消息传到去偏远的，就是南方，讲的还是就是美国的南方那些农庄的时候，历史学家他们记载了一个都是令人觉得挺悲凉 的现象。虽然林肯总统有这个解放奴隶的宣言，但是当时有很多的黑奴，他们呢在田里面去工作的时候，当他们遇见以前怎样呢恶待他们的主人走过的时候，他们仍然呢是会全身发抖，他们呢会很害怕见到他们以前的主人，甚至呢他们不敢跟他们迎面见到这些主人呢，他们仍然会耷低头让路给他们。又或者呢，如果他们听到他的主人呢可能只不过呢是大声讲一句说话的时候呢，他们仍然好像昔日作为奴隶这样呢来到去听他们主人呢来到去教训他们。唔通林肯嘅呢一个宣告无效咩？唔系啊，我哋知道当时林肯总统就系咁样解放咗黑奴噶嘛。喺法律上边，主人嗰个奴役权其实已经冇咗噶啦，已经咧系即系解除咗。问题在于啲乜嘢？个问题就系呢一啲嘅奴隶，佢哋嘅身体系自由咗啦。不过好可惜，他们的心思意念仍然在那个旧人里面，仍然还在昔日那个奴隶身份的那个旧人里面，于是他们仍然在那个核制里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信主之后，这个会不会呢都反映了我们里面一些东西呢？罪这个旧的主人，有时候会不会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对我们大声疾呼，可能昔日我们一些的坏习惯，或者昔日呢我们觉得自己一些不是几好的性格，仍然好像威胁着我们，让我们呢仍然觉得我们好像被罪去咧，即系管住咗我哋。但系今日保罗让我哋知道，透过主耶稣喺十字架上嘅牺牲，我哋其实已经向罪死了啦。我哋死咗噶啦，喺个罪嗰度，罪咧已经再冇权势嘅嚟到去辖制我哋。所以咧，弟兄姊妹，当下一次你觉得自己心里边发觉咧，仍然好似有一些呢就是试探，我们仍然觉得呢有些挣扎，我们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呢，让我们都能够向这些试探诱惑大声宣告。 我已经向罪死了。第二方面，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已经是连结了在耶稣基督那里，是藉着受洗我们跟基督联合。在这个这么重大身份的改变，那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呢？怎样呢？那个旧我、已经完全没了呢？就是在这个第三到第五节，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怎样跟基督联合。保罗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归入他的死吗？根据保罗在第一到第四章，其实保罗罗马书一到四章，保罗一直都是讲那个的信心。那为什么保罗不是说我们这个相信基督耶稣的人是归入他的死，而是他用受洗归入基督的人呢？有些圣经的学者他们这样的认为，他说保罗在这里其实用了一个隐喻的方法，其实他是想说是一个受圣灵的洗。保罗这里是指着基督徒受洗来到去说的，我们是受圣灵的洗。但是要留意的，其实保罗不是说那个洗礼得救主，因为这个是比较复杂。但是我们要留意的就是，或者我们觉得哇，真的用那个水去洗的时候，那个水是一个很特别的水，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水喉水，但 是有那个象征的意义。其实保罗他反而是想讲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受洗是什么。受洗其实是代表着我们整个悔改信靠上帝的经历。如果在座有已经受洗的弟兄姊妹，你去回想翻，你去回想翻你昔日受洗的那个情景，你是一个怎样的光景？你是带着一个怎样的信念，你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去接受这个水礼？保罗说这个是我们整个悔改和信靠上帝的经历。藉着受洗，我们归入基督，跟基督和他救赎的工作就成为了一个的连结。在这个事件里面，当这个受洗这么重要的事就启动了，在我们心里面，在我们里面就启动了那个的果效。所以保罗用洗礼，其实呢他是想讲明我们怎样跟基督这个呢，他去救赎的事件呢成为一个连结呢。在第四节，保罗说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或者呢，很多时候呢，弟兄姊妹可能你都会听过，是吧？即是我们呢，中华基督教会，我们大部分应该是全部的堂会，我们都是我们说叫点水礼或者洒水礼，我们就不是浸礼，我们不是整个浸落个浸池里。可能都会听过很多弟兄姊妹，他们都会觉得整个人浸了下去再上来呢，就有那种是不是从死里复活的那种呢，很有意象的那一种这样的形象化了，好像一个转化。似乎这个都是比较普遍的一种讲法。不过有圣经学者呢，其实他又有另类的看法，就是呢他觉得这一度和新约其他的地方其实都没有提到受洗的行动是有这种象征的意义，就是浸了下去上来就是